弟兄姊妹好，今天是中国人的年初二，刚过年。在过年之前，很多朋友们连弟兄姊妹基督徒都是这样，在他们的微信上面就互相的祝愿祝贺彼此对方。那么在祝福对方的时候怎么说的呢？中国人过年都怎么说呀？恭喜发财啊，这个大吉那里啊，行什么？行大运。我看见这个基督徒也发这样的贴，我心里面就很着急，因为我忘了这个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啊，这个好的习俗。要过年了，我们做什么呢？今年你有没有做？家里面擦擦窗户，扫扫地，吸吸尘，打扫干净。不单是外头这些东西要把它打扫干净，好过一个有一个新的气象，有一个干净的这个环境啊，叫我们不住在那里头呢，老是打喷嚏啊，你灰尘多了啊，你许多的这个过敏啊，这些的细菌就来了。这是好的习俗，我不知道你今年你做了没有，家里面还是已经很久没有擦一擦灰啊，没有吸一吸尘。那不单是我们在外头需要这样，其实中国这个好习俗呢，更要紧的是让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呢，也能够有一番打扫，有一番的省察。过去的让它过去，该扫的扫出去，该忘的忘出去，该让它更亮的，该让它更干净的，好叫我们这个生命呢，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更新洁净，能够有力量。今年什么年呢？鸡年。鸡年就让我们想到谁呢？圣经里面想到谁呀？想到彼得。鸡一叫，彼得就开始否认主。你愿意鸡在你的生命中叫吗？你愿意鸡叫了让你失去主的喜悦吗？今天唱的最后一首诗歌很宝贵，这是一个认识主，这是一个他心灵里面对自己的祝愿祷告。虽然我眼睛开了，看见世界上的美好，可是如果我越看叫主的喜悦，叫主在我生命中间的彰显少了，那我宁愿眼睛在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你有过这样的祷告吗？你敢这样的祷告吗？你羡慕这样的祷告吗？做主的门徒是让主兴旺，我们衰微。所以真正的大吉大利啊，不是你发，我们越发，主就越让人发现不到。你顺利的时候啊，你平常的时候缺少的时候，你求主啊，依靠主啊，来到主面前很殷勤啊，很勤快。可是当你主给了你一点恩典，给了一点福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就得意忘形了。鸡年是让我们想起彼得，他自己不认识自己，众人都跌倒，我永远不跌倒。哎呀，这个彼得可夸的了，他跟主，他认识主吗？他亲近主吗？他是主的门徒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跟世界的人在过年的时候所思想的有分别，我们分别为圣，我们是属 神的百姓，让我们在行事为人，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注重跟世人有所不同。今天早晨呢，我们看一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主对着我们而讲他是谁。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就说了一个比喻，我把那个题目打出来啊，就是枝子与葡萄树。我们要读三节的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来一同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属我的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三节圣经中间就读到这儿，第三节我们会发现重复出现的词重复出现的词，基督徒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的门徒，那么我们跟主的关系有了这一层关系以后，主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生命的路上，我们平时我们盼望什么，我们追求什么呢？这三节圣经中间重复出现两对的词，一对叫结果子，一对叫做干净，叫做洁净。这两个词各出现两次各出现两次。这个结果子，事实上结果子出现三次干净出现过两次。所以我们看见呢，新年对着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祝愿是盼望我们能够结更多的果子，有更多叫主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叫结果子，是吧？因为我们是枝子，主是葡萄树，那么我们怎么能结果子呢？很重要的，这三节圣经里面给我们提到两次，那个重点就是干净，就是干净，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过年所有的意义。你要扫除干净，你要除旧才能布新。我们的生命在主面前一年一年过去，我们的生命有干净吗？有被主来除旧吗？有在主在我们生命中做更深的工作，吸引我们，让主有更多的彰显吗？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交通这三节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这个三节圣经的里面呢，给我们看见这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我们读圣经的里头啊，这个问题来了，这个结果子的是谁呀？结果子是谁？我很久没有来你们中间了，大概有大半年没来，你们都忘记我的习惯。我讲到要问问题，问题要请你们回答，你们如果不回答我就怎么样，我就不讲，是吧？有人还记得这里讲结果子的是谁呀？是基督徒，是吧？明显基督徒结果子的啊。那么不结果子的呢，他就剪去。而且呢，你看见到了第六节，今天我没有读出来，第六节说这个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丢在火中烧了，这什么意思啊？我不晓得你读的时候有没有问过，难道这个枝子是基督徒吗？不结果子的是基督徒吗？他们不结果子，所以就被剪下来扔在火里烧了，那是什么意思？基督徒还会灭亡吗？所以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要一同的学习，一同的来明白。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基督徒不结果子会不会灭亡，会不会被主剪下来，会不会烧了我们要明白这段圣经的理解，应当 从上下文来理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是接着第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是接着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老约翰把它写下来的。当老约翰把这三章圣经记录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刻那个背景是主耶稣在地上被出卖，要钉十字架，要受死之前最后一个晚上，主耶稣跟门徒中间的聚集，主耶稣对门徒中间的这个劝勉讲道。那么主对门徒讲道的里面，因为最后一个晚餐呢，这个门徒跟主耶稣的聚集，我找到这个图，找到图片，这个图片呢很有意义。这个最后一个晚餐，耶稣和门徒们一块儿坐着在那里吃饭，这个晚餐乃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时候，所以这个晚餐一共是十三个人一块吃饭。可十三个人吃饭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说分成两组人，十一个门徒和耶稣在一起，另外一组就是犹大和耶稣在一起。那么在这个吃饭呢，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开头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日子近了啊，所以在耶稣最后的晚餐上面，老约翰记录下来的乃是耶稣跟天父中间的爱要有了变化，他要离开了，离开世界所以在那个里面呢他察觉到天父在场，而且他即将跟天父分开来。然后他吃晚餐中间也告诉门徒他要离开他们，那么因此门徒们就有许多的忧愁就有许多的悲哀，想到爱他们的主这样的与他们同在，这样的把天上的信息讲给他们，而且这样显出天上神的大能要离开他们，所以这些十一个门徒呢就很哀伤因为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那么在这里还有一组人，就是犹大。耶稣知道犹大已经计划要出卖他，在二十一节十三章，耶稣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卖我了。这个犹太人呢，他们的这个坐的这个桌子呢，如果是面对的是在你这一面来看的话，它是不是一个长桌？我们看见你搜寻谷歌耶稣最后的晚餐那个图片，那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就是一个长桌，耶稣坐在中间，然后门徒呢分坐两边，那个是不正确的图片。现在你看见那个晚餐坐的那个样子，他们是坐在一个马蹄形马蹄形，然后呢你按一下，那我在说他们听得见，按一下然后就看见说主人出来没有，主人坐的地方主人，然后呢在他的旁边按一下有什么心腹好友坐在他的右手，再按一下主人的贵宾坐在主人的左手，是吧？好，再按一下最末座的那个地方他是服务的再按一下出来什么他在那里就看见这里从耶稣这边画到最后一个座，再按一下出来什么 OK 再按一下出来什么，原来主人就是主耶稣坐那个位置，再按一下右手边谁坐，约翰，再按一下左手边犹大坐那儿，再按一下彼得原来彼得坐在那个最末那个位置，彼得呢就像对过的约翰说你问问主耶稣你挨着耶稣近呢，你问问耶稣谁要出卖我，出卖耶稣了，他就问他，耶稣说我沾饼给谁，沾一点饼给谁，那就是他了。 原来呢，我们再按下去，这个整个这个图片按下去，你看见这个图片最左上角他们的第一杯酒，在那里呢，他们在逾越节的宴席里面，他们一共喝四杯酒。第一杯酒的时候，他们乃是纪念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在埃及做奴隶怎么样释放出来啊。然后呢，第二杯酒的时候，就是他们在那喝第二杯酒，在宴席中间，主耶稣就说预言了，说你们中间有一个门徒要出卖我。然后彼得就问是谁啊？耶稣说我沾饼一点给谁，那就是谁。然后到了第三啊，那么。后面，那么在这里呢，先停在这里啊。你看见说在这里，耶稣已经说了啊，我沾饼给谁？耶稣以上宾贵宾之礼来对待犹大。耶稣知道犹大要爱他啊，要出卖他，可是耶稣对着这十二个门徒的爱从来没减少，在最后一刻。要出卖他的门徒，耶稣还爱他，还以上宾之礼待他。你知道这个犹大是耶稣许可，耶稣所爱的，耶稣对他们的爱和门徒们对犹大的爱都是一样，很信任他。这个犹大是他们中间，他们的所有的钱财，所有的需要，就交给犹大来管，所以犹大是管钱的啊。那你看见耶稣用无限的爱对待这十一个门徒。门徒们心里面非常舍不得主耶稣说我要离开你们了，可是耶稣同样用这个无限的爱对待着犹大，而犹大却不回应，犹大却不爱他。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主耶稣想到他跟天父中间的爱是无限的啊，无限。在我们跟主的关系中间，主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像刚才唱那首诗歌那个姐妹，不要让我因为看见了世界的花花绿绿，使我减少了你在我生命中间得着彰显，使我减少你对我的喜悦。哎，你看见这个里面他们所思想的啊，跟这个犹大所思想的是借着跟耶稣的关系亲近他，好从他身上赚钱。你今天做主的门徒是借着主耶稣来赚钱吗？叫你大吉大利吗？叫你发财吗？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面前跟主的关系，那是一个爱，爱的关系。不要像犹大一样，不要像犹大一样只想着自己。而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跟他们吃饭讲这段话之前，路加福音记载什么呢？门徒在一起彼此争论谁为大，谁为大啊？这个争论谁为大不是第一次了，到主耶稣临要上十字架之前，门徒们所想的还是自己，还是我将来在神的耶稣基督的这个国度里面，我要站哪个位置。好，这是在这个小楼上面呢，这个角色，这个背景。当主耶稣说他要离开他们以后，门徒们就忧愁，所以主耶稣花了一整章的时间跟他们解释，你们不要忧愁，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预备好了就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第十四章整个的是耶稣在那里对他们的这样的安慰。安慰他们完了以后，那个时候犹大已经出去了，犹大已经去跟祭司长跟宗教的领袖暗中勾结好了，他要出卖耶稣，然后他要得他自己出卖耶稣的代价。所以现在到了第十五章，就在那个宴席中，耶稣继续对着十一个门徒说了第十五章这个比喻。所以你把这一个背景，把在十五章里面所有的角色啊，我刚才所分成的是两组人，一组是十一个爱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舍不得主耶稣走啊，得主耶稣的安慰；另外一组就是犹大所代表的，他跟从主，好像跟主呢是连着的，好像跟主是有关系的，可是他事实上他心里面所想的一切都是我自己。I, my, me, myself， 怎么样因着跟耶稣 啊有关系，让我呢自己更能够得利益。好，现在呢我们就看见这个这段圣经的背景是如此啊。所以这个晚上呢你看见说这段圣经的里面呢葡萄树就是耶稣基督，栽培葡萄树的那个人是天父，结果子的是那十一个门徒，不结果子的就是像犹大这样的人，他从一开始就不是真的门徒，不是真的跟随主的人。好，我们按下一章第八章投影，我们就看见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十节，耶稣呢在坐席中间站起来，脱了衣服，束上毛巾，然后拿着水呀、给门徒洗脚。那么洗到彼得的时候呢，彼得说你不可你洗我吗？你不可以洗我啊，你要洗我。耶稣说啊，如果我不洗就跟你无份啊。然后呢耶稣底下的第十节说，凡已经洗过澡的人现在只需要洗他的脚，全身就干净了。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你一旦信主了，你一旦得救了，你已经干净了，你只需要定期的洗脚。就是一旦你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了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干净你的罪，洗干净你的心思意念啊，你就不需要再洗，不需要再得救了。那只不过是我们平时呢会沾染世俗，我们常常偶尔被过犯所胜，所以呢我们只需要接受主耶稣在灵里面给我们洗脚，接受主耶稣继续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就够了。接着耶稣在第十一节说呢，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因为十一节耶稣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所以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个十节十一节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完全啊，耶稣在他的心思中完全理解他的门徒中间所有的区分，十一个是干净的，但是还有一个是不干净的。明显的，十一个门徒跟犹大有一个明确的区分啊。所以，当主进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的时候，耶稣的心思意念中间对着那一幕是这个前面所说的话。啊，他的那个印象啊，那个图画挥之不去啊，挥之不去。耶稣那个时候知道说犹大要出卖他，明显的啊，这个啊，犹大属于一部分，那十一个是属于另外一个部分。所以我先把这样的背景跟你说了，然后再来解决刚才我所提的那个问题：基督徒会灭亡吗？不结果子的枝子是基督徒吗？啊，好，现在我们看下一张投影。下一张投影给我们看见这段圣经呢，明显有三个主要的角色，一个是葡萄树，一个是栽培的人，一个就是葡萄树上的枝子。啊，葡萄树上的枝子。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第一节说呢，主耶稣说我是啊真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那注意主耶稣说这个话，真葡萄树，那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说他是真葡萄树，那么真葡萄树的对面相反就是有什么？有假葡萄树。这个假葡萄树是谁呢？原来在这里，如从整个的圣经我们来看，我们就知道说，原来神的希望，神的心意是盼望以色列人、犹太人做他的子民，能成为一棵葡萄树，来见证神怎么栽培他们，神怎么让这个葡萄树能够茂盛，是吧？那么，这个可是我们发觉呢，这个以色列百姓失败了。 他们没有让神的心意在他们生命中间能够完成啊，以至于这个葡萄树不能成为真的神的见证，神的彰显。所以耶稣现在基督，耶稣基督来了，他是那个真的葡萄树，真的葡萄树。人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如果要认识神，是借着以色列人。人在旧约圣经的时代，如果要得到神的祝福，是借着以色列人啊，来为他们祷告，来让他们能认识神，能接上神的祝福。可是现在都过去了。当耶稣在那个晚上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那个以色列人就多过去了。现在我们看下一张投影，耶稣在这里用这个比喻呢，说他是真葡萄树。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说他是葡萄树呢？其实葡萄啊不是树，我们想到树怎么样，一定是高高大大，是不是 啊枝叶啊茂密啊，我们看见这个树啊，是很高大的。可是葡萄呢，你知道是矮矮的。耶稣在这里比喻他是葡萄树，是说到他自己的谦卑。耶稣基督是荣耀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愿意卑微的像一棵葡萄树一样，说到他的卑微，成为人的样式，被局限于时空中间。他愿意啊来做一个葡萄树。葡萄树第一表明主耶稣的卑微，第二葡萄树来到地上做什么呢？是生出枝子来，生出枝子来，也讲表明枝子跟葡萄树中间有一个亲密的连结。第三，这个枝子不能靠自己单独的能够结果子，枝子也不能随便的乱蹦乱跳能够结果子，枝子一定要接在葡萄树上。所以第三个葡萄树，耶稣说它是葡萄树的用意，就说到枝子跟葡萄树，枝子是连于，是依靠于 dependent on the vine 啊，这个葡萄树。好，现在我们看见了，明白了。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见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那刚才我说了啊，神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啊，在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他啊心意中间是盼望得着以色列百姓，让他们成为一个见证，成为那个葡萄树。我们看一段经文，底下看以赛亚书第五章，我们就一节一节的，请大家来一起来把它读，好不好？来，我们来读。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神的葡萄园是以色列。啊，再往下走，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啊，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酒池，指望结好果子，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呐，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没有了吗？啊，还继续读，大家一块读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神说，我为了栽种啊，结好果子，结了野葡萄，是吧？好，所以你看见说呢，神原来的心意，在第五节，我们再往下念。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那正是啊，这一段圣经呢所说的预言，就是发生在以色列百姓后来他们的历史中，他们被掳了，他们遭遇到强敌了啊，他们成为这个亡国啊，这个被掳的命运。然后第六节我们继续读，我必使他荒废啊，不再修理，不再除刨， 荆棘棘里倒要生长，我必命云不降，雨不降在其上。所以我们看见这段圣经呢，就发觉神告诉我们，这个过去在神的心目中间，这个葡萄树，以色列百姓在结果子的事情上面，他们已经失败了。神盼望他们做神的选民，认识接受神的话，神的律法，他们认识神，盼望他们生命中间所能够生出来的公义，结果在他们中间呢，却满了败坏啊，满了不义的事情，所以神就把他们这个放在一边。下面一张投影呢，我们就看这个真这个字啊，它的意思，什么叫真葡萄树？真呢，这个希腊文 aletheons 有很多意思，在这里特别强调真。就是永恒的，地上没有一棵葡萄树是永远的，永远常在，永远能常结果子。可是耶稣基督他是葡萄树，他是真葡萄树，他强调耶稣基督的永恒，他是属天的，他是神圣的，是跟地上不一样的啊。这个基督是实际的，真这个字也有实际的意思啊，他是实际，他是真的葡萄树。它是完全的葡萄树，完全的跟不完全的有区分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永恒的，就是属天的，就是神圣的，就是这个完全的，就是葡萄的这个实际，就是葡萄的实体。这个真这个字，我们发觉在希伯来书下一张投影第八章第二节说，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个帐幕是主所知，不是人所知。这里有同样的一个对照啊，帐幕就是会幕啊，以前圣殿以前是个会幕，那么这个帐幕呢，这个圣所是有个真的帐幕，在地上以色列百姓的时代，那个帐幕那个帐篷是个影子，有个真的帐幕，这个真的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是这样来对照。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真，耶稣基督是真的葡萄树，耶稣基督也是真光，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基督是真光。在基督来到地上之前，也有很多的光，也有很多人在那里传扬所谓的启示，可是只有基督来了以后，才把真正的启示、真正的光能够带给人啊。属灵上面那是最高的，那是跟地上所有的光有所分别。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说他是真粮啊，真粮也是同样这个字啊。那么粮食就是我们今天生存所有的依赖，生存所有的需要。原来以色列百姓在旧约的时代，耶稣讲他是真粮的时候，那个背景就是以色列百姓那时候出埃及以后没得吃的，那么神从天上降下来玛纳给他们，他们靠着玛纳来过日子。但是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呢，我就是旧约里面讲到那个玛纳，人的满足，人在地上所以存活的那个力量，所以存活的那个营养的那个真实，就是我是人完全的满足，其他的啊都是个预表。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很重要啊，因为很多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在他们生命中间的资源，生命中间存活的依靠，不是靠着真葡萄树，不是靠着葡萄树，很多东西我们都把它当成在我们生命中间的资源，当成我们生命中的力量，当成我们生命中所看重的。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才有这样的观念，人以为在地上什么呢，发财啊，银行户头大吉大利啊，恭喜发财是吧。有的人不是以银行的户头的话，就以人生在地上做享乐啊，以他的信誉啊，有的人呢是以在地上呢有受好的教育作为他的这个资源，作为他的葡萄树啊，怎么样在地上越做地位越高，越受人欢迎，有名誉。有的人在地上以他的技能，有本事啊，有财产，有好的人际关系。有的人以教会做他的葡萄树，以某个宗教团体作为他的葡萄树。 也许以你的查经班、你的团契做你的葡萄树，那这一切都不是真葡萄树。真葡萄树，如果你平时生活所依赖的、所连接的、所亲密来往的是这一些的话，那都不是真的，那都不是真的。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他是真葡萄树。旧约中的百姓，他们原来是神心目中盼望他们能成为那个葡萄树，能结好的果子。可是呢，以赛亚先知说，谁知他们却结出来许多假的、许多坏的果子，坏的果子。好，我们再看下一张投影。投影第一个角色，我们看见了葡萄树是真葡萄树。第二个角色呢，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个栽培葡萄树的人呢，他锄地啊，他的锄地之外呢，对着他的葡萄呢，他主要的有两种工作，有两种工作上的责任。他第一个要剪去那个不结果子的那个枝子，因为这个不结果子的枝子啊，连在树上啊，会影响其他的枝子，它要结果子就被这个不结果子的枝子把它的养分就抢去了，把它所需要的能量就减少了。他们这些不结果子的枝子结在这个葡萄树上啊，吸取葡萄树的这个枝浆呢，使得结果子的枝浆就不够了。所以主第一个工作，这个天父栽培的人，他要剪去，剪去，让结果子的葡萄树的这个枝子呢，有充分的营养，它可以来吸取，来结果子。第二件啊，往下，栽培的人的工作就是经常修理结果子的枝子。你现在看见这个图片是什么？告诉我，已经在修剪了吗？啊，前一张是有一些小芽儿，你看见没有？那么这个你看见这个是他要修剪这个结果子的。你如果栽种过葡萄，你就知道常常剪枝，剪去小萌芽啊，让枝子能结果子呢，不失去被这些生出来的这些萌芽呢分散它的能量，它能集中它的能量，叫它能多结果子，非常的重要。好，你看见说那个不结果子的，他完全失去了他在葡萄树上做枝子的功用。枝子就是要结果子，他不结果子，最后怎么剪下来啊？然后呢把它丢了，然后把它烧了，它没有用了，没有用了。这个我们看见说天父是栽培的人，在这个比喻中间，这个天父栽培的人做什么呢？他就是来做审判，他就是做分别。他结果子的让他呢小芽都剪了，让他多吸多吸取枝浆，不结果子的就把它剪去啊，丢在外面就烧了。好，我们看见这个结果子的呢，往下一章我们来看，这个结果子的是啊，在天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做修理干净，修理干净 purge 就是洁净的意思，也就是修剪，就是 prune 啊 prune 能够让它结出更多的果子，更好的果子。好，现在呢我们就看见，这是栽培的人天父这个神呢，在讲到基督徒跟主中间的关系中间有神的工作，天父就做这样的两方面的工作啊，他做分别，他做修剪，他也把不结果子的把它剪去。现在呢我们就看下一张图片，第三个角色在这个比喻中间，就是葡萄的枝子，葡萄的枝子。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枝子呢有两类的枝子啊，一类啊，这两个枝子都长得很快，可是呢必须经过修剪。一个小心栽培葡萄园的这个栽培的人，在耶稣的时代，如果要葡萄结果子的话，头三年呢是不许可葡萄树、葡萄枝子结果子的，不许可。每一年啊，厉害的剪，激进的剪，让这个葡萄树呢啊，就剪了以后呢，它就能够强壮有力。 你得等第四年的时候呢，才允许它，它能结出丰满的果子，累累的果子，它由这个丰满的枝浆，它能结出果子来啊。它经过了修剪啊，它能够集中的接受这个枝浆啊，它能够结出果子来。通常这个栽培的人修剪葡萄园是什么时候呢？就现在，就是十二月刚过，跟一月份。十二月一月份就是修剪的时候。其实我们基督徒啊也很有意思，我们呢神给我们一年四季啊，叫我们在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呢，我们就因为天气的缘故呢，就很少出门啊，我们就能够多安静下来，在神面前是被神来修剪，被神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叫我们旧的不干净的能被主洁净，能除去了，好叫我们能结果子更多啊！这是基督徒在过年的时候应当所思想的。神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一个工作，预备好了，当我们天气暖和起来，让我们起来，生命被主啊吸引、洁净、工作、装备，好叫我们能够结果子，传福音啊，结出福音的果子，我们也更多的结出啊我们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啊。今天我的重点不讲结果子，但是今天呢就讲神自己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的工作，也预备我们。我们做主的门徒，如果做主的门徒天天呢就是主教我们，我们所想的是主怎么样祝福我们身体健康，全家大小平安，工作顺利啊，这个要能够拿到绿卡。那如果这都是我们做主的门徒仅仅是这样的话，那你简直把神呢看得太小了。神在你我身上有何等荣耀伟大超越的他的计划，他盼望我们做一个累累结实的葡萄树的枝子，结出果子来，结出生命的果子来。那我们注意呢，再回来看这个枝子，刚才我说过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就有问题了，这个枝子不是属主吗？那不是基督徒吗？不是连在这个葡萄树上吗？那是属我不结果子的，剪下来丢在火里就烧了。我在这里告诉你说，这个属我，这个属不是住在主里面，不是真正的是主的门徒，真正的基督徒一定结果子，没有基督徒不结果子的。有的人也许比较慢，时间需要很长，但是你看见他生命中间一点点一点点的变化，结出果子来了。原来很容易冒火的，很容易生气的，可是现在呢，因为亲近主的缘故，他要讨主的喜悦，他不要随便发怒，是吧？在主的面前发怒是彰显我们这个人的丑陋。当你里头因着你的私欲，因着你自己想要的没得着，你火啊，你发呀，哎呀，你觉得说这个人得罪我了，那这是我。可是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彰显主，知道我们是主所喜悦的，感谢主，主叫我们生命中间遇见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环境，都是关系到他的荣耀，都是让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叫主喜悦，叫主得着彰显的机会。所以基督徒不一样啊！你看见基督徒慢慢年日中间呢，不是他有了修养了，不是他年纪大了，火气少了，不，生命连于主，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被主改变了，被主洁净了，因此他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是基督徒一定会结果子。我们来看以弗所第二章第十节，说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做什么呢？结果子。结什么果子呢？善行。什么是善行呢？圣经里面讲到的善永远是指着神自己说的，不是我们在地上做好人做好事啊，有善心，不，圣经里讲到的善就是神的自己， The goodness, 良善只有神。你记得一个少年官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能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说，你为什么叫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没有良善的。那确实是主的话是真理，是真实的。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上至总统，下至凡夫走卒，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我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我们心里面都是各怀我们自己的鬼胎，我们自己都是打击别人，自己呢盼望自己能够高抬自己，我们没有良善，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最后，所以耶稣说除了神一位以外，没有百分之百的良善。有信心，有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一定就有行为，就有果子。这个信心呢，是因，一定有一个果。雅各书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信心不合法啊。每一个合法合于神的这个生命的法则的得救的这个信心，一定会产生果子的。所以信心跟行为，雅各书第二章22节说是并行的，因着行为能见证他的信心是真的。那底下呢，我带你看几节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7章16节，要从他，哎，现在我们打出来，我们一块读好不好？请你们读来。好，你看见这里讲的凭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们再看往下17节，这样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那就请问你，哪一些好树，多少好树结好果子啊？多少好树结好果子？这里上圣经上说什么？凡好树。那英文怎么说？Every good branch， 每一个好的枝子，就是说每一个人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得救的，一定结好的果子，一定结好果子。那所以啊，这个我们再看马太福音12章33节，来，请读。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看见没有？再一次的，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树，从果子来认识树。马太福音里面讲了3次，我们再看马太3章7节8节，来，请来。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第8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换句话说，果子跟救恩是连在一起的，果子跟救恩连在一起的。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基督徒，是不是真正得救？从他生命中间所显出的果子就知道了，就知道了。这个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再读，一起读。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被不义约束了。21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所以换句话说呢，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也结果子。可是我们结果子是什么呢？是你这个结果子呢，就是有什么果子呢？这意思就是说呢，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所有的就是罪的果子。那么22节，我们来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真的信主的人，有主的生命，一定会结果子。所以没有所谓的不结果子的枝子，不结果子的基督徒，没有的。所以现在你回到约翰福音15章来看，如果我们遇见一些不结果子的，他们是基督徒吗？有可能吗？没门儿，完全没有可能。 啊，它不结果子。如果不结果子，所以这里呢，你看见说这个这里讲到的属我，就是跟主呢，好像是连着的，好像是连着的。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你回去看罗马书里面就讲到了啊，讲到了以色列人呢，原来呢他们是神自己啊，第九章啊六到八节里面提到的啊，凡是从这个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啊，从以撒生的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后裔啊，所以你看见说呢不要自以为啊，你跑教会，你参加团契，你就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有基督徒生命的彰显，生命的果子吗？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我们看下一节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明显都不是属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肃很严肃的一个信息。一个人好像他也打开圣经，好像他也参加聚会，好像他也来读圣经啊，但是他如果没有真正的连在葡萄树上结出果子来，最后呢他在主的面前啊，他的命运是被剪下去，剪下丢在火里烧了。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查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换句话说，我们要在新年的时候检查一下我们的生命啊，要确定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不是确实的，是不是确实的。耶稣说这个话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因为在这里有像犹大一样的人，好像跟着主两年多了，将近三年的时间，而且呢有主的爱，听见主自己对他的好待，而且门徒们跟主都信任他，让他管钱，可是最后他从一开始他就是灭亡之子啊。所以当他被试验考验，当利益一来，试验一来，考验一来，他就重利而轻看跟主的那个关系，所以天父要把他移除，永远就回不来了。那么再看第二节，凡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果子结果子更多。这个结果子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啊，主所爱的。主爱我们每一个门徒，因此盼望我们在生命中能够多结果子，所以他在我们生命中一定会修剪我们，修剪。我们看下一章，这个修理啊 purge 啊，是从希腊文 casario 来的，意思就是洁净。农业上面有很多的东西，他们需要修理啊，需要修剪。一个叫做掐啊，掐去用拇指。啊，手指去掐去移除那个生长的尖儿啊，让它不要继续的快速生长，也不会在它幼小脆弱的时候呢，因为它在长的时候被风一吹容易折断。另外一个就是掐尖儿啊，掐尖 toppings 啊，借着移除上面有一英尺啊到两英尺大的那个枝子，把它就剪去了，把它除掉，免得它长得太大的时候呢，也是一样，风会把它吹断了。另外一个方式呢，下一章你看就是打薄啊，这个把这个花丛啊 ，flower clusters， 或者说葡萄丛 grape clusters， 把它剪去。哎，你看有很多人看，哎呀，好可惜啊，啊，开了花就会结果了啊，然后呢，已经结出一些葡萄，怎么把它剪了呢？因为这一些不是主要的让葡萄呢，你看见那个我的剪枝的那个里面呢，它有的把旁边的都剪掉了，让第二年这个枝子能够长得更丰盛的，前面那些枝子啊都要把它剪去，为的是让它啊能够集中它的那个枝浆能够长得好。我们做主的门徒，主在我们生命中间也要做修剪的工作。 要移除那些不干净的、不属主的、不叫主的生命彰显的，主在我们生命中间会这样做。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借着受苦，有麻烦啊，有麻烦。这个葡萄园的这个主人在那儿动剪刀的时候，那个剪子、那个刀子一下去啊，是很痛苦的啊，有时候会伤我们的。那么我们很多时候遇见了一点难处，一点的这个困难麻烦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说，主啊，你为什么对我，你不爱我吗？你看看为什么别人不遭遇到这个，为什么都在我啊？你好像你觉得很痛苦，很冤枉的。其实主盼望你的生命结果子更多，你更多在各样的苦难中间看见那是主所给我们必定会有的功课，属灵的宝贵的功课。艰难困苦有很多，有的时候是疾病，有的时候是困难，有的时候是物质上的损失，有的时候可能被人批评，有的时候可能为主受迫害，有的时候甚至失去所爱的人，在人与人的这个关系上面，有的时候可能是借着战争临到基督徒属神的儿女身上，神定义借着这一些来叫我们这个枝子得着洁净，得着修剪，让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结出果子来。所以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主啊，你所取去的东西，求你以什么？以你自己来代替。在我们身上，主自己好像在我们身上啊，让我们这里疼那里疼啊，让我们觉得难处。我自己生命中间也是一样啊，我已经没时间了。好像我跟你们提过啊，我们有2006年到2016年10年的时间啊，我们到现在还是啊，我家里的这个老二大女儿生病，大女儿啊。在三个孩子中间，在年轻的时候他最爱主，最亲近主，功课也读得最好，高中第一名毕业，进了耶鲁大学，然后又进了 Georgetown NYU 的法律学院，拿到纽约州的这个律师执照。哇，你们一听，呵，那不是我们每个中国的家庭的父母所愿的嘛？啊，要不然孩子将来就做律师，要么就做医生，为什么呢？钱。我2005年跟我妻子在东北培训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的青年传道人就给我发电子邮件，说李弟兄，你要不要早一点回来？因为你的女儿常常哭，常常哭，情绪不稳定。我就提早回来，回来了以后培训回来一个礼拜过后，一个礼拜时间，我父亲被主接去了，80多岁，我父亲被主接去了，家里面很悲伤，我的女儿更悲伤。在那一年的感恩节，大家都在家里面吃火鸡，围着火炉，我们一家陪着我的女儿在精神病院度过。美国精神病院就是监狱，你没进去过你不知道，那就一道门一道门的，就怕这些精神病这些的病人呢他们自己呢也许这个伤害自己。他读法律的时候，心里面听现在这个不信主的世代的老师，自由派的老师就告诉人说，在法律上面你们将来做律师的时候怎么留心啊，在黑的在白的中间有灰色地带啊，你们怎么样啊能够明白那个，这叫做讲俗的话讲，就是法律的漏洞，那个钻空子。他心里面很不是滋味，因为他是基督徒，基督徒不能做这样的事，基督徒不能够考虑到这个法律的漏洞钻空子，不能这样。对他心里面，再有呢，我父亲过世给他的也是一个打击，他病就发了，所以呢送医院，美国的医生啊给他一直不能够确定他到底生什么病啊， 给他下这个药下那个药，有许多的副作用，稍微的稳定了，可是还是没有好。但是感谢神，借着他的病，让我们全家大小更紧紧的跟随主，更紧紧的来仰望主。家里面有一个精神上面有了病的人，你不知道那个煎熬，那是分分秒秒我们都要注意。晚上卧房我们的门不敢关了，都开着门听他的里面有什么动静，跟我们开车在高速路上，我说你停车，我要下去高速路，我你不停，我今天就去开门，我现在就下去。有的时候他劲儿来了，自己一个人开车跑了。我们做父母的多揪心呢、他上哪儿去了？开到哪里去了？两个钟头了，打电话也不接。分分秒秒，我们在主的面前紧紧的倚靠主，接受神的修剪，接受神的炼净，也在主的面前真实的悔改。如果你的孩子这么优秀，这么好，你心里面应当有点沾沾自喜，有点得意吧。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悔改，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孩子不是上什么学校，不是做什么工作，在我们的心中看为最重要的。在他生病的这些年间，后来感谢神让我们遇见基督徒心理医生，是台湾精神科的最好的医生，他看过10万个病人以上，他是基督徒，他看一看你的脸就知道你有没有精神上面的问题。这个不是我不是替他打广告宣传，也不是吓唬你，他真的是这样的。请他到我们教会来做义诊演讲，然后看着我的女儿在后面哭，他就说你应当陪着女儿到我医院里面来住院检查。所以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就回到台湾成功大学的医院，住在医院检查，他就配药啊，然后呢调整他啊。这个精神科的病就是脑子里面的化学成分的分泌不正常啊，有少的部分，以至于你们也听过啊，这个躁郁症、忧郁症啊，这些名词你们都听过啊，就发了。那个时候他就控制不了，情绪控制不了，思想控制不了。回去在复诊的时候，有一年，这个医生告诉我们说：“李弟兄，我祷告的时候感觉神医治了你的女儿的病，医治她。”不过他还需要继续用药啊。那么这个话呢，当时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是敬畏神的，他是医生，可是他知道他自己能力的有限，还得靠神的医治，他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这些年回来就观察，就注意，就继续的祷告。在家里面每次吃饭的时候，我让我的女儿说：“女儿，你来谢谢主。”他用英文祷告，那么每一次他祷告的时候，我的里头就可以感受得到他跟主的亲近，他跟主对主的认识，他对着主他自己生命中间的改变，他自己在主的面前。你知道我的女儿，我的孩子是传道人家里面的孩子 PK Pastor's Kid， 传道人家里面的子女最怕就是第二手基督徒，从小跟父母上礼拜堂，从小听到，从小上主日学，可是他自己没有直接的第一手连在葡萄树上，跟葡萄树来有交通，有来往，有亲密，而且也经历主的手在他生命中的怎么做修剪的工作。当他在困难，当他现在当然生了病，律师也不做了，也不能做，他也不爱做，因为就律师那些的里面他那一套他受不了啊。他里面他要靠着主，要做诚实人，靠不了。然后我们就看见主在他身上的恩典，让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他 不是风闻有主，是亲身的经历到主。他里面也学习怎么仰望主，也学习主听他的祷告啊，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他在团契里面，我们的团契啊，他可以参加在参加啊，可以一起的服侍。他是美国人啊，我们团契都是大陆来的年轻弟兄姊妹啊，都是微信都是用中文的。他微信过来，他有的字儿还是他在大学自己主动去学了两年中文，可是还是不够用。所以呢，当他们微信来的时候看不懂怎么办呢？就把它复制，然后谷歌 translation 啊 ，copy paste Google translation。然后他现在呢，也用一些拼音可以跟他们一同的这样通信啊，这是主的恩典。同时，他们的团契的里面弟兄姊妹学习背诵主的话。起先好多人年轻人报名啊，罗马书第一章背到了第十六章，腓立比书第一章背完背到第四章。他们在去年的时候感恩节的时候开始背雅各书，现在还在背。好多人后来就都不背了啊，他们是背了以后呢，他们就在群里面，他们就背给对方听。有的人用背中文的，他就背英文的啊，他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一直还在持续。有的时候他还会有软弱，有的时候还会心里面那个病啊，还会有一点点冒出来。可是在那个时候他自己也知道跪下来祷告，我们全家也在主的面前来跪下来祷告。弟兄姊妹，神叫这些难处临到我们，叫我们更加的宝贵主自己的同在，宝贵主自己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们所有的最大的喜悦就是我的孩子认识主，亲近主，伏在主的手下啊，等候主。我们全家也是一样啊，所以感谢主。好像是主自己借着疾病借着困难来动刀来修剪我们，可是你看下一章，我们以为苦难是主自己用的刀，其实是主的话。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话已经得着了洁净了。当你有困难，当你有的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主的话临到我们啊，我们更多想起主的话，我们更多紧密的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要对我说什么话，我需要明白你对我说什么话，需要领受你的话，光照我，叫我不做糊涂人，你给我力量，你给我洁净，好叫我的生命能够更多讨你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新年的时候我们所当有的，在主的面前愿意主自己常常对我们说话，在我们软弱在我们疾病中间，主会把我们带到他的话语面前。昨天晚上我跟女儿对话，我说就讲起啊，他们背圣经，他说好多我过去背的现在不记得了。我说你放心，你放心，等你需要的时候，圣灵会叫你想起主的话。哦，弟兄姊妹，年轻人，我真是鼓励你们也来背圣经啊，那个脑子最好的时候多多的背主的话，就像储藏啊，把主的话储藏在你的这个记忆箱里面，就像你手机里面有个记忆是吧，你更多的放在你记忆箱里，到需要的时候呢，神就会圣灵就会工作，就提醒你，就借着主的话给你力量，给你改正，给你修剪，给你满足。但愿在新年的时候求主带领我们这样的来学习做主的门徒。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还怜悯我们，赐给我们岁月，赐给我们新的年日，叫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学习怎样把旧的能够忘记，把许多心里面的不干净的不讨主喜悦的，求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做修剪的工作，做清除的工作，好叫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连于你，主要叫你自己在我们身上一天比一天的加增，我们自己一天比一天减少，好叫主你自己的荣美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人能够来承认说主是真的，是活的神，是可信可佩服的主。在我们的软弱上要把你的恩典显得完全，
主啊，我们没有什么可夸，我们所夸的就是我们的软弱，但是主，你自己的恩典要成为我们的刚强，你自己的话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但愿每一个你的百姓在这个新年的日子里面，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有所分别，我们在你面前渴望的就是我们的枝子连在你的身上，吸取你的枝浆，也接受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好叫主啊你自己更多的喜悦我们，叫我们不成为你荣耀彰显的拦阻。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